你让我们在周末这样一个美好的时间，我们众弟兄姊妹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渴慕你的话语，我们更渴慕你的同在。圣灵，你来运行恩膏在我们当中。主，特别今天早上要分享的两位弟兄，主，你借着他们向我们说话，主，你带领这段时间，主，要我们得着先知讲道的恩赐。我们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上上礼拜请大家做一个作业，就是在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一同翻到罗马书第八章，从31节到39节。那么有很多同学也把这个解经式的讲章关于这段的叫上来了，那有不同的角度。题目，如何胜过艰难的环境啊，非常好，把这个抵挡啊，因为在前面提到谁能抵挡我们呢啊，一直提到这个抵挡的事情啊。那么我们那个得胜抵挡，为什么？第一，因为神帮助我们，31节，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第二，因为神是他的爱子，为我们舍命，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命了。第三，为什么我们能够得胜抵挡呢？因为神是万物，甚至他整个的国度都要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你就可以说明这三点，为什么可以得胜抵挡？因为一，神帮助我们；第二，神是爱子，为我们舍命；第三，神更要是万物他的国度给我们。第二，我们也能够得胜什么？控告啊，谁能控告我们呢？第二个问题，33节，所以可以得胜控告。第一，因为有神拣选我们，不是我们比别人好，也不是我们有什么好，乃是神拣选我们，不在乎那定义的，不在乎那奔跑的，乃在乎那发怜悯的神。第二，有神称我们为义，我们不是因行为称义，乃是因信称义，乃是耶稣基督的义算在我们的身上，归算在我们身上啊，两个原因。第三个问题是什么？34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我们能够得胜定罪。为什么我们不再被定罪？因为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定罪了，为我们替罪代死了，而且他不但死了，而且他复活了。更宝贵的，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求，在34节后面替我们祈求。所以我们能够得胜定罪。第四，得胜苦难，因为第35节第四个问题是什么？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来隔绝吗？提到这些患难，说我们也能够得胜一切的苦难，因为有主的爱可以得胜，我们可以靠主得胜。所以我们主题是得胜有余， More than conqueror， 不是单单仅仅得胜勉强可以过去，不是，而且是得胜有余，能够胜过一切的抵挡，一切的控告，一切的定罪，一切的苦难啊。所以我们就能够体会到一点这个解经师讲章那个基本结构。好，有没有问题？所以你这样定间一个讲章的话，你要讲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一定都没有问题，因为总共差不多有10几点可以讲啊，因为总共4个大点，每个大点下面有3点或者2点。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样一个结构，所以你发现我们基本上在下面解释每一点都是因着主的缘故我们得胜有余，但是也可以把这个爱的重点拉上去，因为爱是更摸到人的心，更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可以说爱的大能也是很好的题目，爱的大能啊，靠着这个大能可以胜过，靠这个爱的大能能够胜过，但是胜是一个 connective 啊， connective， 你一定要把这个 overcoming conquer 这个 word 要带出来。Love 是个动词，名词啊。那胜过抵挡，胜过控告，胜过定罪。因为你发现在保罗写阶段的时候，它的结构其实很清楚的，透过四个题目，四个 question， 把四个的大纲重点带出来，也是当时他们所遇到的四方面的难处啊。所以很好，能够把爱的大能作为一个主要标题，然后就带出靠着主的爱啊，靠着这个爱的大能能够胜过抵挡啊，能够胜过控告，胜过定罪，胜过苦难。好，那我们啊把下面的时间都交给啊两位弟兄啊，国伟跟Alan 啊，不晓得谁可以先。好，我们啊请国伟。
感谢主啊，今天有机会再跟大家一起分享，弟兄姊妹们平安。那最近有一些，尤其我们组内的长者和长辈啊，都被天父接去。那么其中包括那个焦元莲牧师啊，那以前我在晋升学方的时候也听过他的课啊。那还有赵天恩牧师，那么他最近我们都在读那个中国基督教的那个历史啊，他写了一本很好的书，那个当代中国教基督教的发展史啊，我觉得他这个，因为我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啊，我觉得就是说他是从境外一个人能够拿到那么多的啊那么多的资料啊，说明他对于中国那个教会，近代教会的那个发展，他是很是注重啊，他很有掌握啊。那么还有黄院长的母亲啊，另外呢还有我上次提及的那个安徽大学的那个教授的母亲啊，也是89岁，最近也是在上海被主接去。那么我另外还有母亲的一个朋友，他李伯母也是91岁了啊，都被主接走。那我就在想，他们就是说他们在走完这个人生的最后一程的时候啊，怎么样在蒙主的保守啊，在主面前忠心啊 follow 我们的神。那最近呢，我们因为这个先子学的课程啊，也在读一些那个先子书了。那么我最近就是念到那个先子书里面呢，是以赛亚书，他特别呢提到了以赛亚书呢，在36章和39章之间呢，就谈到了西西家王这一个事情啊。那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好吧？翻开以赛亚书第39章。因为限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来读这个，我来读好了，好吧？39章呢，我来读第一节、第二节，然后到第5节、第8节啊。以赛亚书39章，那时巴比伦王巴拉丹的儿子米罗达巴拉丹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喜欢见使者，就把自己宝库里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里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那么接下去我再念这个第5节到第8节啊。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君子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以立足积削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皇宫当太监的。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境况。那实际上就是说，这一段圣经我们以前在学习那个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啊，我记得我们的那个老师都把南国和北国的王都列出来啊，然后这个王如果是好的就给一个 plus， 啊，如果这个王是坏的，那么以色列国呢，很多的王都是坏的，犹太国呢有好王有坏王。那个当时我记得老师很清楚，就是把那个西西家王呢给三个 plus 啊，说明他是犹大国王里面算是很好的啊。那么我们知道西西家一生中呢，他也是很听从神的话啊，那么遵守耶和华的命令。特别有几件事情呢，这个在以赛亚书36章到38章呢也提到啊，就是说第一个呢是亚述王啊率领军队啊来攻打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而且呢是辱骂了我们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个时候呢，西西家呢就撕裂衣服啊，披上抹布进殿呢祈求啊，结果神看到他那么一颗虔诚的心啊，结果神的使者呢杀了185,000亚述军队啊，后来亚述王自己也被他的儿子杀掉，那么使得西西家呢就这个时候脱离了困境，被敌人围困的困境。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到呢西西家呢病重将死啊，以赛亚呢而且告诉他要离医住。那个时候呢，西西家就是说转脸朝墙，他就是说不要人的安慰啊，他只是单单的来求神。那么他泣诉在神的面前呢，恳切的祈求，结果呢神给他增加了寿数呢15年啊，那么用日晷呢就是倒退10度来应验就是耶和华给他的话啊，并且呢那个用无花果贴在他的伤口里面得到了医治啊。那么我们说那个军事上的胜利啊，而且他的病得到医治以后呢，西西家呢就骄傲起来了啊。那么他在受到这个我们刚才念的受到那个巴比伦王馈送的那个使者和礼物以后呢，就为了要炫耀自己的财富啊，把宫中一切的珍宝，甚至于呢武器库内的所有的军器呢都显露给那个巴比伦的使者啊，这个时候就显出他的极其的愚昧和那个对敌那个轻率的态度啊，他为了炫耀自己的财富啊，炫耀自己的军力的强大啊。那么先知我们知道以赛亚知道以后这个消息以后呢，就严正的责备并且呢警告啊，这个警告而且严重是很厚严重，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啊，就是要把他祖先所积累起来的那个世代的国宝啊，一件不留的全数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甚至于惨到什么地步呢，他亲生的儿子要到巴比伦的皇宫里面去做太监啊。然后那个时候呢，西西家呢他也不思悔改啊，不求神，不是像他以前那样专心的去仰赖神啊，他只求呢他甚至于说啊，耶和华所说的话甚好啊，就是说为什么他说在他的国中的时候，在他这个15年耶和华允许他啊这个延寿15年的期间呢，他还是可以享受那个个人的平安啊，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只是顾到个人的延年益寿啊，却把国家家破人亡这种大灾难呢这则不过啊。那个时候所以呢我今天给这个今天的讲章起一个题目呢，叫西西家晚节不保的思考啊。那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啊，就是说那些有一些我们属灵里面的长者啊，那么最近呢都被天父接去。那么就是说他们是在走完了这一个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他们可以是无愧于他们，因为一生在神面前的忠心啊，他们在保持他们的晚节啊。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做一个神的仆人啊，神对他们的要求呢也是严格的啊。比如说像摩西晚年他这个击打磐石的时候啊，就没有照神的旨意，他一生就是说这么忠心啊，这么就是说跟神是他摩西为他亲密的朋友啊，但是他在晚年的时候呢 不幸就是说用那个击打的磐石的办法方法啊，违背了神的命令，结果呢就被神呢聚集在他要允许他们进入的流奶与蜜之地。我记得就是说那个格培里他在访问中国的时候啊，特别去访问了黄明道啊，那么他跟黄明道说，就是说啊，你这一生为主尽忠心啊，那么就是说几十年为主啊，正在监狱里面啊，为主就是说，他说你可以不可以，如果你有这个人生的，你有几个话要对当今的传道人啊，为服侍主的人有什么勉励和提醒的话，那么黄明道呢就送给他四个字，至死忠心啊，感谢主。那个他这是送给他这个四个字真是金光灿灿，用他是用他生命来书写这几个字啊。我们都知道，我们读过中国近代史的话，我们都知道黄明道啊，这个在中国教会史上面他所起的那个重要的作用啊。那我想像黄明道这种这一类啊，神的宗仆啊，正是像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八节所说的那样，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的审判的主到日那日要赐给我们，不但要赐给我们，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啊。那这是我们一生跟随主啊，一生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因为现在好像这个赵天恩什么，我看他那个写的自传啊，写的那本书啊，他也是1937年的，比我也大不了几岁，好像一下子就是说这么啊，到了这个年龄以后啊，就是说很多就觉得死亡也不是太遥远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想就是说，如何在这个人生的下半生里面靠着主啊，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啊，不偏不右的站在主的旨意里面走完这一个人生啊，那这整个一个人生的话是能够容神一人啊，对我来说就是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西西家他虽然呢啊，他的个人向神哀求啊，神蒙神允许，那么他的疾病呢得到医治，他延长了15年，但是呢他却在最后的那个年代里面啊，却陷国家与民族呢与危亡之中啊。最后我们知道就是说尼布撒尼家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城啊，圣殿被毁，圣城呢也被掳啊，百姓被掳啊，甚至于呢这个西西家呢甚至于出了像马纳西这样的孽子，那个真是一个很大的 contrast 啊。那个西西家是我们那个历史上给了他三个 plus， 然后他这个儿子马纳西呢却是给了三个 minus 啊，就是一上一下，就是说，所以我想对西西家来说，他这个晚年如何来权衡这个得和失啊？他虽然就是啊向神祈求了十五年的那个增寿，但是就是说他向却陷这个国家与民族啊，整个耶和华的圣殿啊被掳，就是说造成了一个一代犹太人历史中的悲剧啊。所以我想这一个也是就是说如何来权衡这一个得和失呢？就是说我想在这个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会遭遇一些事情的时候，是不是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求神呢？还是按照神的旨意来成全他的啊？这个从西西家的历史来说明呢，就是说我们不要强求，不要就是说祈求个人的，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愿神的旨意来成全啊，如同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啊，路加福音22章40，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后不要成求我的意思，只要成求你的意思。是的，我想就是说，我们在 在我们特别是在人生走最后一程的时候啊，那么我们应该就是说顺着父神的旨意，看到神给我们带来的都是最美好的啊，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我们走这个人生道路，那么我们可以在父神啊，我们将来见主的时候就得那个荣耀的那个冠冕啊，这是我的一点体会。就是
那么刚开始听的时候觉得好像是一个专题诗、人物诗的解经的一个讲章，但是听下去呢也发现他把以赛亚书37章、38章、39章把它总结，看到西西家碗子不保，那勉强来说也可以算是一个解经式的讲章啊，因为的确从37章、38章看到他的中年的美好的侍奉心智，能够得胜仇敌，能够凭信心祷告并得医治，但到了39章却因着自己的自傲自夸啊，而受到这个攻击啊，所以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解经式讲章啊，因为包括了3章的圣经啊，但基本上还是比较偏向一个人物诗的讲章啊，这也是讲章的一种方式啊，也是相当好的。特别我们可以查旧约很多的人物，查考亚伯拉罕的信心、以撒的顺服啊、雅各他对神的指导啊，这些人物式的查经也是非常可以让弟兄姊妹造就的啊。约瑟、摩西啊，我想西西家也是一个很好的人物啊，晚则不保。那从后面啊，国伟提到个很好的题目啊，让我们反省的，他好像很勉强的跟神求多活了这15年，究竟这15年是祸还是福？因为这15年带给他的是晚则不保啊，所以国伟到最后提出一个很好的一个的思想的题目啊，就是我们不要强求，我们真的能够愿意说是神的旨意来成就啊，不是我们自己的啊需要或者想法，来自神的旨意啊。假如我们强求，反而带来不好的后果。所以我想也是个很好的主题啊，我们真的凡事不要强求，我们愿意顺服，愿神的旨意成就。很好，有没有其他的补充或者分享？哦，这个发音的问题哈，啊，三横王哈，王，还有先知那个知字好像那个音也不是很准哈，啊，啊，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用字各方面啊，我们尽量能够最 perfect， 啊，还有没有其他？因为感谢主，很有亮光，是非常好的一篇啊讲章。好，我再把时间交给 Alan。
弟兄姐妹，院长早。好，感谢主再给我一次机会啊，用我的比较慢的国语跟大家分享。好，我们先做个祷告。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啊这个周末的时候能够再一次的在学校里面来思想你的话语。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啊你所启示的话语当中，让我们看到你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应许。哦，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啊，能够在你的国度里面能够刚强壮胆，来服侍你，来回应你的呼召。主耶稣，谢谢你让孩子能够今天早上在啊院长跟同学们面前来分享你的话语，请主你再次的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这段的时间。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名求。啊，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啊，想来想去啊，是在那个约书亚书第1章。啊，主要的经文是第一章的第1节到第9节。啊，这段经文里面呢，有几个字比较啊特殊的，讲的比较重复的比较多的。啊，这几个字呢，这4个字呢，就是刚强壮胆。 所以约书亚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书记，这也是一个书记记载到约书亚当年摩西重用神所重用的仆人死去之后呢，神呼召了约书亚来服侍他。神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方。第六、第七、第八、第九节呢，重复这几句话，这几个字就是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一次，再第二次，再三的重复提醒约书亚要刚强壮胆，就好像我们父母亲常常要把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提醒我们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常常的再一次的、第二次的再重复的提醒我们。可见我们想从这几个经节来看呢，约书亚的确的可能有点胆怯，有点害怕。神所重要的仆人，你想看摩西在40年在皇宫里面所学习的、所受的一切的训练之后，摩西想当年呢，他可以他所学的埃及所有的一切的知识，他以为他能够为以色列、为他的神来做很大的事情，他希望能够因着神呼召他来服侍他的儿女们，但没有想到呢，40年被丢在旷野里面去。40年里面，神因着这样带领他的出了埃及，希望能够进入牛奶与蜜地之地，但是刚刚国伟也提到，因为神要摩西去吩咐那磐石把水冒出来，但是因为摩西在愤怒之间呢，用杖子去打了那个磐石，也我想也因为其他的原因，使摩西无法进入迦南之地。圣经也描写说，摩西是在神面前一个伟大的领袖。你想想看，他带了几百万人离开了埃及，行走在旷野，最后呢，他自己所渴望的能够进入的迦南地呢，他也不能进去。所以神的仆人摩西死了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这是一个很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任务由谁来完成呢？这个任务是由于摩西的一个帮手。我们想一般在我们在公司里面呢，常常都喜欢爬那个 corporate ladder， 爬那个往上爬，一般人都想要做领袖，很少人愿意做帮手。但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约书亚呢，却默默的成为摩西的帮手，在这40年的时光里面不断的支持帮助摩西。耶稣也在旷野里面与摩西与其他的弟兄姐以色列人呢，一直看着摩西如何的亲近神，如何的跟神通道，如何看到摩西引导的以色列人。我们看想到有一次摩西在跟与神相见的时候，大家都走了，只有约书亚还坐在那边，默默的坐在那边思想当时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回到出埃及记17章，那边记载说，那是亚玛利人来到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那时候就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要手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再来是17章13节说，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这场战呢是大大的大胜，摩西胜于过亚玛利人。其实呢是真正是迎接战打仗的人，真正是去做事打仗的人是谁？这些人是谁呢？其实是约书亚和他所挑选的人。所以我们在看到说，约书亚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就是说我们在小事当中呢，我们真的是要忠心，在小事上要学习操练与服侍，才慢慢能够承担更重大的侍奉。但愿我们神学生，在我们想多多少少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侍，想我们能够默默的在神的面前 能够来服侍神，来服侍人。在教会中，神有在不同的时代呢，不同不同年龄的人，而且不同的事工，我们应该有一个心智呢，来到神的面前来想思考神的救恩。当神的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呢，当神思考说神在寻求我们，在我们心中有什么计划呢，并愿能够来完成他的旨意。当神呼召约书亚的时候，在旷野40年当中，他跟随了摩西，他非常的了解这些百姓，好，让真的是让他也真的是吓到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思考三个题目。第一个题目呢，三点，就是要刚强壮胆，要得着神的应许。我们也要学第二点，就是要刚强壮胆，遵守遵行神的命令。第三呢，要刚强壮胆来经历神的同在。第一就是要刚强壮胆得着神的应许。神要约书亚带领这百万的百姓进入迦南地，这是神给约书亚的第一个应许。这如何让约书亚如何害怕呢？我们可以想到说，在民数记里面13章有讲到，当时他们还没有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神让摩西派了10个探子进去迦南地，结果他们回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在13章记载说，探子有谈到说，他们所监视的地呢，以色列人他们就向以色列人报了恶信，说我们所看的地方是吞食居民之地，在那里的看的人都每个人都是身量很高大，他们都是伟人，亚拿族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看到我们自己呢，好像蚱蜢一样。蚱蜢如何能够攻打巨人呢？他们把消息传回来，所以在众人面前，大家都哭，整夜哭号。以色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这回轮到约书亚了，在这40年当中，他也跟他们一起在那边磨。这些百姓呢，在这些旷野中，他们宁可死在旷野，宁可死在埃及，他们不愿意进到迦南死在刀下，以至于耶和华我们的神就大大的发怒，让这些不信的人呢，一一都死在旷野里面。经过了40年，20岁以上的人只有剩下2个人。约书亚跟加勒2个人。如今我们知道，埃及是代表今生，代表肉体，代表世界。许多时候，我们也很多人也有比喻说，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我们要脱离埃及法老王、世界的王的统治，我们要让神带领我们离开埃及，进入我们所应许给我们的迦南地。因此，我们进了迦南呢，信了耶稣，我们不一定能够一帆风顺，但有时候呢，我们碰到一些很难的一些问题，一些的困难。如今的困难就如同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不断的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征战。我们身为基督徒的生活呢，其实也是一个征战的生活。希伯来书4章第8节那里说，若是耶稣有当时叫他们享受的安息，后来神也不再提别的日子，这样看来必另有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留存，因为那进入安息的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歇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而跌倒。所以迦南呢，神也是要让我们能够表示到一个真正的安息。如果约书亚当时能够带百姓进入迦南之地呢，就应该能够享受到真正的安息。然后我们进入到以色列迦南地，然后我们不断的面对一些的征战。我们今天所征战的对象呢是谁呢？我们今天所针对的对象就是魔鬼。 以弗所书六章十节提醒我们说，我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我们要穿戴神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我们常常自己也提醒自己，每天起来的时候能够思考默想着以弗所书六章这段经节，也常常提醒我们教会的年轻人，我们每天去到学校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世界上的一些问题，我们真的是要把神的恩典带在我们身上，依靠他的大能做刚强的人。弟兄姐妹们，不论我们目前遇到任何的困境，我们都要靠主刚强，靠自己想去面对恶者，当然是很靠我们自己是很难的事情。这世界的试探常常接着一个来，常常有时候隐藏在我们的旁边。所以我们当预备好自己，穿上神给我们的全副军装，使我们能够刚强壮胆，靠着主耶稣，依赖他大能大力，胜过这恶者的一切的诡计，让我们能够真正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得到那个安息。这是另有一个安息，是神所为我们所存留的。到那一天，我们能够真正把我们一切的工作都歇下了，让神带领我们进入那安息。为了这样的安息，我们要能够竭力的来保守，预备好自己。我们不知道哪一天神要把我们现在的岗位带到另外一个岗位，或者是让我们做更大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紧紧抓住依靠神来刚强壮胆，来去得着神所应许之地。第二点，我们要刚强壮胆呢，我们也要遵循神的命令。在第七节第八节这里提到说，神要约书亚紧紧遵循摩西所吩咐的一切的律法，在遵循神的命令上要刚强壮胆。那然而我们遵循神的话语会有什么困难呢？会有害怕呢？至于神要我们能够刚强呢？因为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在遵循神的话语上的时候呢，是否会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些恐惧啊？因为神要我们彼此爱人、饶恕人等等，我们真的能够实际上去行吗？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都非常的可爱，我们相亲相爱并不是那么困难，但是如果神要我们去爱一个不可爱的人，或者是并且要爱人如己，那我想这是更难的。我们在湾区这里，我们教会那边很多一些流浪客，那你说你一次给他一点东西，第二次再给他一点东西，第三次每次我跟你讲的话说，哦，我今天没有车费钱回家，你是否能够把你口袋的钱拿出来给他们呢？有时候非常的难，你知道他是在骗你，但是问你他真的是有这个需要，所以每次在挑战这个，所以爱人把他爱成自己呢，有时候也很非常的难，甚至我们要爱仇敌如同自己呢，这是真的更困难。因此我们真的要遵循神的话语，将神的话语真的活得出来，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困难，但是我们尽能可能放弃神的话语呢，我们真的要把神的原则、神的标准活出来。再次的神提醒约书亚要把摩西所吩咐的一切的律法，不可偏左也不可偏右，神说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神要我们怎么样去行，我们就照样去行。在马拉基书三章那边提到，我们常常提到就是说，在主日提到就是说，我们把所该纳的十分之一全部送入仓库，使我们家有粮。也许我们想到说，最近的经济不是很好，公司老板又不给我们加薪水，房租如果我们房租也提高了 ，property tax 也提高了，我们可以想到种种的理由。至于呢，我们是否可以放弃的在所当纳的十分之一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把神的话语当神的话语是神的话，而变成是神话。神叫约书亚把这律法的书，把我们所前面的圣经呢，不可离开我们的口，我们要去 思考是看神的话语，不可离开我们的口。我们常常要问说，我们当我们思考神的话语呢，那我们如何去明白神的旨意呢？我们如何该去遵行神的话语呢？其实神要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呢，就是为了要我们遵行神的话。我们要先来看神的话，用口读出神的话，我们要认识神的话，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遵行他的神的话。虽然当时在旧约时代，他们没有一本很完整的圣经，当时他们要去到会堂里面去听文士读神的话，他们一面读，百姓们一面的回应。而神告诉约书亚，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时时刻刻的不分昼夜，一直思想。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能够在趁着我们还有年轻的时候呢，记忆还不错的时候，真的是要该紧紧抓住神的话语。当我们面临很多问题的时候，真的是神靠着圣灵常常提醒我们神的话语，让我们真的是好好的思想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大大的壮胆，勇敢的去遵守神的话语。虽然我们心里面很多问号，很多的恐惧，当我们可以想到他们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一句话都不说，一天绕城一次，绕了第六天，第七天总共绕了7次，到最后第七次呢，祭司开始吹号的时候呢，约书亚才吩咐百姓呼喊，那个墙才倒下来，最后耶和华才把我们的神才把耶利哥城交给他们。这是凭着信心去领受神的话语，他每天绕了一天，绕到最后，真的凭着信心，果然他们按照神的话语去行的时候呢，真的应许就实现了。最后我们要刚强壮胆，要经历神的同在。但我们可以问说，什么事情让约书亚必须刚强壮胆而不惧怕呢？既然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怕什么呢？在我们生命中，许多时候神是真的同在，或许是我们感觉不到的时候，但我们必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凭着信心，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凭着能够相信神真正的同在，所以我们无论往哪里去都不必惧怕。这是我们真的是需要刚强壮胆。当我们正面临困难的时候，感觉不到神的同在，我们不必要失望，我们要相信神与我们同在，相信神怎么说，事情就必怎么成就。因为神说他与我们同在，就必与我们同去，必我们带领我们一切，因为他的名称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透过耶稣来到世上，这个周末我们思考到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在复活节那一天他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真的能够体会到我们所相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与我们同在。我们要抓起神耶稣升天之前给我们的应许，就是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叫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末了。这是耶稣亲口对门徒所说的，这也是耶稣亲口对我们说的。最终约书亚面临最大的挑战的时候，虽然仇敌在前面面对一切的问题，他不害怕吗？他的确的害怕，但因为他靠了神的应许，他刚强壮胆，面对的一切的问题，一切都消失，因为他与神同在。因为神最重要的是与神，他神与他同在，他默默的摆上，回应了神给他的呼召，不怕的往前走。虽然他前面的路他看不到， 或许我们前面的路我们自己也看不到。啊，神，当我们回想我们过去从别的国家来到这个湾区这个地方，我想我们前面还有一个很长的道路。啊，苏牧师常常提醒我们，服侍侍奉神是一个一生很长的道路，所以他以前是一个运动家，所以他天天也是常常去运动。好，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跑前面的路很非常的长，没有一个好的身体的话，真的是很难来回应神给我们的应许，神要我们所做的事。谢谢。
非常好的一个题目，刚强壮胆，而且大纲非常的清楚啊，要刚强壮胆，得着神的应许，要刚强壮胆，遵守神的命令，要刚强壮胆，经历神的同在，所以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解经式的讲章啊，用约书亚记第一章，有没有其他的分享？或者对这篇的讲章有没有什么的建议？好，
我觉得劳如林他那个刚强壮胆，从一开始跟最后，他都有前后，他都呼应的很好。而且他这次讲到比上一次国语流利多了。
对，流利又清楚啊，而且声音非常的非常的好。要注意那个引言部分，摩西的地方有些地方讲的好像 not relevant to 这个 main context 啊，那边可以省一点点啊，反而可以讲一讲摩西这位伟大的领袖过去了啊，是很有原因让约书亚害怕的，他过去所跟随的、所崇拜的啊，这样的领袖没有了，整个以色列民为摩西哀哭，整个人心惶惶，我想约书亚也是害怕。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的害怕当中，神特别提醒他要刚强壮胆，把那个背景从这个角度来 relate。 好，有没有其他的分享？那第三点，你的大纲是写要刚强壮胆，经历神的同在，或许把那个经历呢改成相信神的同在。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环境当中不感觉到神的同在，不感觉到神的祝福，但是我们还是凭着信心相信神的同在，神的保守，神的美意啊，神的供应啊。所以我想相信还是更重要。那我们就停在这里。